他是不是就是他是很可怜，他的确是很可怜，因为这个人他不单单要经历身体上的这个病痛，然后根据圣经的这个要求，他还要经历就是与神隔绝，与神的百姓隔绝，可能也要与他的亲人、与他的朋友相隔离的这么一个处境。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主耶稣是不是很爱这个人？主耶稣当然很爱这个人啊，因为圣经写的非常明白啊，其实主耶稣没必要去触碰他，但是主耶稣愿意亲自的来触碰他，并且来医治他啊。但是如果我们大家把这段经文理解成为主耶稣他走在路上，然后突然迎面扑来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他就跪下祈求主的医治、怜悯和饶恕，然后主耶稣动了慈心，然后就医治了他。然后我们这么理解这段经文，然后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也要常常来到主面前，然后祈求主耶稣的医治、怜悯、饶恕和帮助。我没说这个结论是不对的，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或许我们就会错过了这段圣经所要启示给我们更多的真理的原则。所以让我们现在带着一些问题，我们重新的来看一下这段圣经，然后我们来思考神究竟要借着这段圣经要跟我们说什么。我们带着以下三个问题，我们来思考一下。就是第一点啊，圣经里面对于大麻风是这么规定的啊，在利未记第十三章就说，如果一个人他得了大麻风，他又怎么样呢啊？身上有长大麻风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对，这个人要大麻风是一个传染病，他要跟众人来宣告说，我有大麻风了啊，我不洁净了啊，然后他就要被隔离啊，就要独居营外啊。那这个就让我就是有一个思考，那就是好像我用我们就今天中文这个互联网的话说，就是好像神给这个人就是制造了一场这个社会性的死亡啊。对吧，就让我联想到在我们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对吧，在这个遥远的东方大国，如果你得了新冠啊，就是会怎么样呢？第一，你要被拉去方舱医院，对吧，就隔离你。然后不单是这样，就是当地的卫健委要把你过去两周之内所有的行程全部都公布出来，你什么时候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去了哪里啊。然后如果跟你有同一个时间空间在一起的人，全部跟你附上一个红码，然后这些人也全部要拉去隔离啊。对吧，然后我就想到就是现在说网上有很多好事的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得病的人的信息就发布在网上，然后大家就是让他陷入到人民群众这个斗争的汪洋大海中，大家就谴责他，就说你为什么去这里，你为什么去那里啊。对，然后就这段时间的描述就让我就是联想到我们的这种经历。那是在遥远的东方大国，那在我们这边呢啊，那就说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用我们这边政治正确的话说，就是神因为一个人他得了一个病，神好像就要制造一种一些规定，然后来去就是去歧视这个人啊，然后去蓄意制造一种割裂啊，然后一点也没有平等啊，一点也没有包容，一点也没有博爱啊。就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就神究竟要透过大麻风这种病，他启示给我们什么道理呢啊？为什么神要这样规定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我们本周所选用的圣经，我们选用的是马可福音四十章一章四十节到四十五节。如果我们往前看几节的话，就圣经里面有提到主耶稣他当时医治了许多太各样病的人，又赶出了许多鬼，所以他的名声呢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然后当时呢就很多人来找他，然后他其中的一个门徒叫西门彼得，西门彼得对他说，主啊，众人都找你。但是主耶稣是怎么回复西门彼得呢？主耶稣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那如果我们看本周我们所选用的圣经的最后一节，当耶稣的名被传开的时候，又有很多人来找他，然后耶稣是怎么做的呢？圣经里说，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么之前来找主耶稣的人就没有经历很多的痛苦和难处，没有很多的需要吗？为什么主耶稣好像没有去怜悯、去医治、去关心那些之前来找他的人？主耶稣好像也没有去关心、去管之后来找他的人，他就单单的就医治这一个大麻风的病人，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主耶稣知道不知道这个大麻风的病人被医治好了之后不会遵行他的吩咐？因为主说就是严严的吩咐他，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献上礼物就可以了啊。但是这个人明显没有听主耶稣的吩咐。那么主耶稣知道不知道他不会听主耶稣的吩咐呢？如果知道的话，那主耶稣为什么要医治他，并且要给他这个吩咐呢？这个吩咐不是显得很多余吗？而且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不是明明的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 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了见证嘛，对吧？就我们不想说，那把主耶稣的名就是声名在外有什么不好呢？对，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第三个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查考，然后我们来回应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在圣经里面对大麻风这个病做出这样严苛的规定？然后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圣经里面是就是在利未记十三和十四章，其实圣经是用了很长的经文，它用了44节的经文来教导祭司是怎么样能够确认一个人是得了大麻风的啊，就是要非常严谨的这个确认的过程。因为一个人如果一旦被确认得了大麻风，他就要面对一个很可怕的后果，就是我刚刚略略提到过，首先是这个人他就会离神独居了啊，他就与神隔绝啊，不能住在营内啊。第二点就是这个人不单单要受到身体上的痛苦，他应该也已经不能再跟自己心爱的亲人朋友生活在一起。而且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大麻风不单单是指可以长在人皮肤上的一种疾病，它也可以指的是可以附着在人衣服上或者人房间里的一种霉菌腐烂。那圣经里对于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圣经是怎么启示的呢？就如果是大麻风长在衣服上，圣经里说，那么染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无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无论是在筋上在尾上，是麻布的是羊毛的，是在皮子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好，圣经里说必用火焚烧那染病的物件。那如果灾病在房子里发散，这就是房内残食的大麻风，是不洁净的。那怎么办呢？他要拆毁房子，把石头、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净之处。那我们大家回想一下，就是圣经旧约圣经所启示的那个时代，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物质还没有极大的这个丰富。其实我们从申命记24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申命记24章里面有规定神子民借贷的这个过程。其实其中里边就有提到，如果有人他想要借贷的话，他可以用他的内衣，就是他的衣服当做当头，当头就是抵押物啊，他可以把他衣服当做抵押物去借钱啊。对，所以说这个从侧面就给我们看到，就是衣服当时是很值钱的，尤其是外衣，对于穷人来讲，因为穷人很可能只有一件衣服，因为圣经里面在申命记24章也提到，就是如果我是债主，别人拿他的衣服当做抵押物向我借钱，那我白天把他的衣服拿走，我晚上的时候要把他的衣服还回去。为什么？因为穷人很可能只有一件衣服，他白天我拿走了，他晚上要盖，他白天穿晚上盖，他白天拿走了还可以，他还可以忍受，但晚上他要盖这件衣服，那我必须要给他还回去。所以说这个从侧面证明，就是这个衣服其实很贵重的。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圣经是写在今天的这个年代，那如果我们得了大麻风，圣经恐怕要说就是我们家里面的那些珍宝啊，就是这个名牌包啊、名牌表啊，反正就是我们值钱的物件，或者说我们有豪宅啊，我们有这个汤臣一品，我们有西门豪宅，就是这些豪宅、这些物品，这些可能一个人他一生为之拼搏、为之努力、为之打拼所赚取的所有东西，那如果你得大麻风，那在神的眼里，那神就说那全部都要毁掉啊，就是片甲不留的。OK， 那么我们知道大麻风哦，神对大麻风好像就非常的严格哈、啊。那么既然这么好像这么可怕的一个病，一旦得了就很危险，那么神有没有给他的子民开一个药方？就说我告诉你，如果你得了，你怎么办？就很遗憾，就圣经里面他只记载了祭司怎么样确认一个人得了大麻风，怎么样去确认一个人大麻风好了，但是他怎么大麻风是怎么能好的？圣经里是只字未提的啊。对，就不像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对不对？我们这个有了疫情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戴眼镜的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对不对？他就跟我们说这个可防可控啊，大家就不要忧虑，对不对？然后马上我们政府就会有什么疫苗嘛，灭活的 mRNA 的，然后特效药也有了，中药的、西药的啊，就是全部就是根据配套上去，让我们就是大家不要恐惧嘛这个病。但是圣经里面好像神完全没有在乎他百姓对于这个病的恐惧，好像神就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全然消失了啊。那么就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可能有的朋友就会问，那是不是说明大麻风这个病虽然它有传染性，但它可能就像一感冒一样，对吧？就是我们知道感冒了它不吃药也可以嘛，就是对吧？不打针不吃药，多喝热水，多睡觉，我们就扛一扛，我们就能扛过去了，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是对于大麻风这个病的治愈率是如何的啊。那我就是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就是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圣经里明确直接提到或者间接提到一个人他得了大麻风然后被治好了的， 整本旧约圣经就三个人，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四章里的摩西，民数记第十二章里的米利亚，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列王记下第五章的乃曼，那就是整本旧约圣经大概有跨越四五千年的历史，也只有三个人明确就被圣经里所记载他的发疯被医治了。那么大家可以算一算这个治愈率是如何啊，这个是标准的，就是千年整形规啊。对，我们都知道，我们就很恐惧很害怕癌症嘛，对吧，就是我们知不知道，就是癌号称癌症之王的一种癌症是什么，是胰腺癌嘛。胰腺癌号称癌症之王的，对，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乔布斯就是死于胰腺癌嘛，对，是当时世界上市值第一大公司苹果公司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对吧，就他也治不了胰腺癌，胰腺癌五年的存活率大概是9%左右嘛，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十个人有九个人是活过去了嘛，就是不能被医治的。但是跟大麻风的这个治愈率比起来，就是我觉得也是强很多了，对吧？哈，所以当时的人对于大麻风是一个什么态度？其实我们从《列王记下》第五章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当时圣经里面有提到这个亚兰的元帅乃曼，他得了大麻风，然后亚兰王就写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王，就让以色列王把这个事情给负责一下，就是说你把乃曼的这个大麻风给治好了。然后以色列王看到了这封信之后，圣经里是这么说的：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这也就说明，在当时的人眼里看来，就是能把一个人的大麻风治好了，和能让死人复活，基本上是同一个难度的啊。对，是非常困难、非常难以治愈的一个疾病。那 OK， 那如果大家想说，治不了，对吧？神也没说怎么治，那我活着这么艰难，那我这是怎么算了？我就一死一了百了嘛，啊，对不对啊？那我也很遗憾的跟你说，就是死你我们也不能长眠啊。为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有记载过，在历代之下有一个王，有一个犹大王名叫乌西亚啊。当时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圣经里是这么说的：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甘拜耶和华他的神，进神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什么意思？就是他要越权去行使大祭司的一个职分，进入圣殿去烧香啊。那这是很不合神的心意，所以圣经里面是这么写的：这个神就击打他，使他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那这个人就得大麻风，然后神没有医治他，然后他死了。死了之后，圣经里是怎么写的呢？我念的是新译本啊，新译本是这么写的：乌西亚和他的列祖同睡，由于有人说他是个长大麻风的人，所以把他埋在王陵的田间。我们如果读历代史的话，大家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就是犹大的王，他们死了之后，神圣经里就说，哦，他与他的列祖同睡的啊，他不会像这里这么写的，他说把他埋在王陵的田间，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这个人长大麻风，他死他也要被单独埋在一个地方啊。对，那么通过我刚才的这个分享，我们就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一旦染上大麻风，就是隔绝或者说与神隔绝，这个词语就伴随这个人的一生，从生到死啊，他死他也不能够改变和解决这个命运。那我就在这里我要停一下，那我就请大家来思想一下，就说神究竟要借着大麻风来预表什么啊，或者说大麻风的这个意义究竟在哪里啊。那么我在这里我就跟大家宣告，就是大麻风它就预表着圣经里面一个神一定要灭绝净尽的东西，那就是罪，而且罪比大麻风要可怕千万倍。就或许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没有得过什么可怕的传染病，或许我们的身体也没有遭遇过很严重的疾病，但是基于圣经的记载，我们都有罪啊，而且对着罪，我们就是它不单单像大麻风一样，它只是侵蚀在我们皮肤的表面，对于罪，我们是已经被它彻底的腐蚀和污染了啊，以至于我们的身心灵就已经被罪全面的玷污了啊，用圣经的话说，就我们灵性已经死亡了啊，以至于我们终日思想尽都是恶，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充满了诡诈的嘴唇和说谎的舌头。或许我们从来没有跟家人啊、亲人、爱人这个隔绝过啊，我们也从来没有过缺衣少食，但是罪是我们与神隔绝的，就是与神真正的圣洁、自由、仁爱、公平的那个国度，永远远的是没有份的啊。或许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法律的惩治和处罚，但是罪会让我们面对神永恒的震怒。大麻风或许如果治不好，或许还不至于让人丧命，但是根据圣经，罪的公价是死，而且我们面对是永永远远的沉沦。那么有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友会想说，是不是神对于 这个罪的要求有点太过严格了，对吧？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我活了30多岁，那我承认我犯了一大堆的罪，然后就可以罗列嘛，就一条罗列出去，那可能有成千上万甚至十万上百万的罪。那么我死了之后，我就不能慢慢还嘛？就是比如说我30年还不清，我60年还，60年还不清，我90年还，反正给我一个时间段，我就是我肯定是能把我所有的罪给还清了，对吧？神就惩罚我嘛。然后等我还清的那一天，如果神跟我说你知道不知道错了？你愿不愿意悔改啊？你相信那主耶稣基督？然后我肯定就是肯定就相信嘛，愿意嘛。然后那我的罪就没有了吗？那我就上天堂？这样不行啊！为什么好像就是说根据圣经的记载，我现在我30多岁不幸福，然后我死了啊？那我要面对的是神永恒的这个神的震怒啊，永远的神尊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我要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沾。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就感觉好像太可怕了哈，就是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哈？没这个必要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思想，去弄明白，就是这个罪它的可怕，而且它究竟可怕在哪里？如果我们把圣经往前倒一倒，我们如果倒到创世纪的话，根据圣经的这个记载，就当亚当夏娃他犯罪的时候啊。就有两个后果临到了所有的人，就是用这个我们威敏斯的信条的话说，就是有传承的罪债和传承的败坏。什么叫传承的罪债呢？就是说这个用圣经的话说，就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就是传承罪债，就是我还没出生呢，我还没犯罪呢，但是我也要面临死亡的结果。为什么呢？是因为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在这个工作之约当中，亚当被约了，所以神就把这个犯罪的咒诅所临到所有的亚当的后裔啊，就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从亚当那里有一个传承的这个罪债啊，所以我们其实都要面对这个神永恒的这个愤怒啊。然后什么是传承的败坏呢？啊，传承的败坏就是我刚刚略略提到过的，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本性对于神，我们是从理性上我们不愿意认识神的，我们从情感上我们是不愿意爱神的，我们从意志上我们是不愿意顺服神的。所以我们在理性、情感、意志上，我们是全面的死亡啊。然后甚至我们是不单单是要无视神，甚至我们要抵挡神啊和他的这个作为啊。这个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和神生命的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好比是一个太阳和一个塑料啊，当这个塑料它要靠近太阳的时候，塑料是一定要融化的啊。对，这个是太阳的本性和塑料的本性所决定的。所以我们里面我们真实的这个罪。能够解决，或者说我们能够与神同在，我们必须是要依靠，就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圣经里面就是说，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如果我们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我们就没有拥有那一份从基督而来的新生命，那我们是跟神是没法在一起的。就沿着我刚才这个问题啊，我就开个脑洞，就是如果我真的还清了我的罪债，神让我上天堂，我马上我就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说，就是就天堂有很多的就是美女，对吧？就圣经里说有很多漂亮的姐妹，我一上去我就犯罪，然后我就下来了。对，所以就说明我们的生命的旧造的这个生命的本质是不能够承受与神同在的。好，那我们知道了，我们这个说了这些，然后我们也知道了麻风病的一些记载和背景。那我就想让大家去把自己带入到这段圣经之中。如果我们是那个长大麻风病的人，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被确诊了，我们应该去如何的去回应？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是听一个医学的播客，然后那个人他是做就是说癌症的一些宣传跟科普。他当时他在节目里他有提到，他就说在中国城市里面得癌症的人，他这个治疗的费用60%到70%是花在他生命当中最后3个月，他30%的治疗费用是花在他生命当中最后1个月。那当然那个人他不信主了，所以他的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那因为这个钱花的很不值嘛，就好像我们都知道在最没有用就达不到治疗效果的时候花了最多的钱。所以他的观点就是说，一个是啊，我们要做好这个临终关怀啊，生死教育是吧？就是说，就说白就是让那个人放宽心，就是你也别治了啊，就是坦然面对死亡，因为这钱花了也白花。然后或者是说，哦，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数据，那我们就 把我们的钱提前还一还，对吧？就是说我们提前保点身体啊，提前吃喝玩乐啊，反正就与其你到最后又痛苦，然后你把钱都花了，你还不如提前享受人生。这是一个骗术的人，就是他的一个解释，一个观点。但是我当时听到之后，我所回想到，我就想起来当时我们威尼斯特信条里面有讲到人的自由意志，里面有提到人的意志，就是说根据圣经什么是意志，意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人的行为都是出于内心，人的选择都是出于本性。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今天真的相信我已经癌症晚期了，我也真的相信这个癌症会带走我的生命，我一定会散尽我所有的钱财来保存我生命的啊！这就是人最真实的一个反应啊！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圣经里是怎么说的？圣经里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一切他所有的买这个珠子。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就真的是恳求圣灵今天光照我们，让我们都知道自己，其实我们就是那个长大麻风的人，我们就是那个毫无指望、被人所抛弃、与神隔绝的那一个人。也求圣灵能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救恩的这份宝贵和他，就是他掌权国度的这份荣耀啊！如果大家真的是有这样一个感动、这样一个看见，那么我就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了啊！因为主耶稣他愿意亲自的来拯救我们，来医治我们，他对我们就好像他在圣经当中对待那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一样啊！他乐意与我们同在，在实际的困境当中亲身抚摸我们受伤的心灵，他也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用温柔的双手来安慰我们。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要对大麻风是这么规定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好像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没有管其他人的需要，好像他忽略了其他人的需要，他就单单的去医治了这一个大麻风的病人。那首先我们要就是这个弄清楚一个问题，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欢不欢迎别人来到他的面前啊？这个无论是你有什么样的需求，生活当中的、身体上的、家庭里面的，耶稣欢不欢迎我们来到他面前呢？耶稣是非常欢迎我们来到他面前的，因为在接下来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主耶稣他自己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啊。如果每一个人来到他面前都知道自己是有病的人，是需要主耶稣的人，主耶稣就欢迎他来到他的面前的。但是主耶稣也知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常常是带着我们自己的私欲和目的的啊。所以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当时他行完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找他，主耶稣也提醒他们说，我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所以主耶稣他的教导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要把我们的重点放在解决我们生活当中、身体上、事业上、家庭当中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上面，而是他希望我们转向这个问题的本质。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他接着就说，我来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来招罪人。就我们所能觉察出来，我们或者我们经历的很多的问题，其实就好像我们看到了一条被污染的河流，就是主要是希望的是我们能够把这个污染源彻底的解决，而不是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因为问题总是会层出不穷的，就是像按下葫芦起了勺。那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就是说疾病的根源是什么？是罪，是罪所带来的咒诅。那么真正能够洁净、能够清除、能够去掉疾病，是要靠什么呢？是要靠神的救赎和福音的大能。那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在他自己在地上这个进行事工的时候，他的传道和他的医治常常是在一起的。主耶稣是边传道也边医治。我们远不说，我们就说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主耶稣就多次的医治人。在第一章的31节里面，他医治了西门彼得的岳母。然后在第32和33节里面，圣经里有提到，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合成的人都聚集在主耶稣那里，主耶稣他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那我们今天所选择中道的这个经文，他就医治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里面，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瘫子，这就给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医治并非是片面性的、偶然性的，而是自始至终伴随着他在地上的这个事工。而且他对人的医治是全面的、彻底的。这种全面和彻底不单单是表示说他对于这个病他的医治是全面的、彻底的，而且是他对于病的种类、各样的病， 主元素物质都可以抑制的啊。这圣经里面就是我刚刚念到的马可福音第一章30到31节里面有提到西门彼得的岳母就在海边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这就给我们看到，就是主耶稣医治西门彼得的岳母，他医治完了之后，西门彼得的岳母马上就康复了。他康复的一个表现就是他可以马上起来服侍耶稣和他的门徒。所以这就很不像是世界上的人，这个医生来去医治别人。就我们经常常常会有碰到医生，我们去做手术，医生说手术做完了挺顺利的，但是效果怎么样的不好说啊，对吧？就是可能还是要后续看这个病人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啊，或者说还要再配合着这个吃药才行啊。这是世间的医生，但是来自于主的医治就是一个彻底的医治。而且就是我们这个对观福音，就是马太福音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同样的故事，但是马太福音他做了一个更好的原则性的总结。马太福音他是这么说的，就是一样的事情啊，就是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的医治是全面的、彻底的，他可以医治人一切的疾病呢？是因为根据圣经，他可以赦免人一切的罪过。那他凭什么可以赦免人一切的罪孽呢？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所以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提到，说主耶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加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其实前半段话应该翻译成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疾病，背负我们的软弱。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所有的遭遇的疾病和痛苦其实根源都是罪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的问题要想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也必须是依靠彻底完全的救赎。那么主耶稣基督他救赎的核心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核心是十字架。如果他不上十字架，他充其量只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一个教师，或者是生活当中充满慈悲的夫子，他不可能去担当我们所有的疾病和软弱的。但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所以我们靠着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耶稣，这是我们这个宣召会的创始人宣信博士，就他的话，他说我们就无需再承受他已经被我们所担当了的痛苦，因此我们得医治就成为主大救赎的权利。我们只要靠着基督的十字架宝血，用信心求取，就能享受这个权利。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的主，用重价买来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并不是耶稣他救赎的终点。什么才是他救赎的这个终点？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耶稣。因为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才能彻底的宣告对于病、疾病或者罪和死亡的一种战胜。所以他也能把这样一个全新的、圣洁的、从天而来的这样一个生命赐给每一个诚实信靠他的儿女们。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有提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提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随时随地依靠圣灵来不断体会这样一段生命的更新。那我们怎么样才能住在基督里呢？其实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有很多的次来提到，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住在他里面。我在这里念一段我比较有感动的，是在约翰福音第6章里面，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啊。对，但如果大家看这段经文的话，其实在约翰福音14、15、17章里面，主耶稣有很多其他方面关于怎么样能够住在他里面与他联合的这个经文的教导，我今天在这里就不多赘述了。但是 OK， 这是主耶稣对人的医治。那么我们呢，作为基督的门徒，其实他也把这样医治的这个命令和权利也给了所有去追随他的人。 包括他当时他在升天之前他的门徒和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追随他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些我们的教会呢，其实当时耶稣他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就有去差派他的门徒，圣经里面有写他就叫起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污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然后在马可福音里面有提到当时耶稣基督他在升天之前他给他的门徒有一个最后的嘱托，他就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必受害，手按病人病就好了啊。这是耶稣给他的门徒的吩咐。其实我们从后面使徒行传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主耶稣的门徒他们是从主那里领受了这个吩咐之后，他们其实是确的确确就像神所应许的这样，他们是有这个医治的这个大能的啊。之前我们有讲到有提到过选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经文，里面其实有提到过当时使徒彼得和约翰在一个这个美门的地方医治了一个从生来就瘸腿的人呢，然后当时他们就被这些官长抓起来就问他们就是你们奉谁的名去行使这个神迹呢，然后当时他们就说彼得就是说这个我们倘若今日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是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我们看到其实当时耶稣的使徒是的确确是照着神的吩咐，然后确实是有这个神迹奇事就跟随着他们。那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此时此刻呢就是我想主也没有收回这个他的命令，就我们现在的教会依然要照神的吩咐继续执行神的命令，靠主的能力来施行他的医治。我想就是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关于这方面教导的一段圣经应该是雅各书的第五章啊，因为雅各书第五章里面有提到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他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是雅各书的十四十五章。然后还没完呢，其实因为我们大家我感觉读雅各书这段的时候常常的忽略了这两节圣经后面的三节经文，所以我把后面的三节经文也读出来。后面的第十六节说的是什么，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两个重点一定要注意，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一个是出于信心的祈祷，一个是义人的祈祷。如果不是靠主耶稣的宝血，如果我们不认罪，那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所以宣信博士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千万不可忽略病和罪的关系，也不可忽略这试炼也许是出于父神的管教，我们务要自省谦卑认罪悔改，并且确信赦罪和医治是可以同时奉主的名祈求而得的。这个是义人的这个祈求。那同时我们要注意这个出于信心的这个祷告，这个祷告的信心是来自于神的啊。因为雅各书他后面就是十七十八节马上提到，他说什么，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雨就降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了。那如果我们看列王记上关于以利亚侍奉的这个记载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下雨不下雨不是以利亚他要去用祷告操纵神，告诉神说你给我下雨你给我不下雨，然后神去听他祷告，而是神把下雨不下雨的这个意念或者说这个启示已经放在以利亚的心上了啊。他从神那里他有从神那里有特殊信心，所以他照着这个信心来祷告，那么天就是确实是像他祷告的一样下雨或者是这个不下雨。OK，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节圣经里面有说他要请教会的长老来啊。其实我很不想讲这个话题，因为我感觉我会挖一个坑把自己埋进去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讲这些经文我必须要触及这个话题，就是谁是教会的长老啊，就我们教会谁是长老啊。对，就是我只说我自己的理解，基于圣经的理解。第一，就是所有理事会现任的理事都是教会长老。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个无论说是我们的职责啊，就是我们是有这个治理看管监督教会的这个职责啊。 然后从我们这个无论是我们教会的宪章还是我们这个我们教会的章程还是宣教会的这个宪章来看，这个我们的理事或者说理事会的英文翻译就是长老啊，或者说是长老会啊，这个是从这个现任的理事。那其次就是所有当过理事的人他都应该是长老。为什么呢？因为从圣经来看，从神那里领受的托付，无论是旧约里的祭司先知还是新约里面的牧师教师传道执事监督长老啊，没有一个是行政性工，也就是说就是可以退休或者说有任期的就干两年就走了啊，就是从神那里领受的职责是没有一个是这样的。就是应该是从神那里领受职责之后，应该是一直到你进主面对面那一天，你都应该是忠心的履行这个职责啊。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这个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OK， 这是第二个问题，就为什么好像主耶稣没有去管这个前面来找他的人，没有去管后面来找他的人，他只是单单医治这个大麻风。这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是因为所有来找他的人，如果主耶稣就好像是我们现在的人，就是24小时一个一个的接待啊，人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主耶稣要从根本上来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他怎么样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就是要依靠他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啊。所以主耶稣他在来到地上，他施工的这个最重要的核心的那个焦点，应该是他上十字架啊。所以不是说主耶稣不爱我们，乃是他要成就神所托付给他更大的这样一个功，以至于他的救恩能够临到不单单是当时时代，也是我们就是以后万世万代所有真正重新信靠他名的人们，我们都可以从他那里支取他的力量。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主耶稣知道不知道这个人被他医治的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不会按照他的吩咐去这个遵行他的吩咐？如果他知道的话，那他为什么还要医治这个人，而且医治完还要给他这样一个吩咐呢？这是我们一起来思考的啊。首先，我们必须非常明确的要弄清楚一个点，就是主耶稣他一定知道这个人不会遵行他的吩咐，所以其实他是用这样一个人来给我们做一个演示。什么演示呢？就示范出来什么叫做错误的回应神的救恩和神的医治，进而引发我们去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正确的回应神的救赎和神的医治。我想我们大家或多或少吧，无论是我们本人或者是我们的亲人，可能都有过真的是生重病住院，然后被医护人员所医治的这个经历。然后我想我们真的是能够体会到，就是说我们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对于医护人员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感谢，对吧？或许我们还会专门写一个贺卡送个锦旗去医院啊，然后去感谢他们就对我们家人的这种救治还有我们的照顾。但是我们如果说用现在这种就是看病的例子，那我们之后的人生呢？我们想去哪个城市生活？我们想跟谁结婚？我们想做什么职业？我们需不需要跑去问这个医生，凡事去寻求那个医生的意见，说我应该怎么做啊？我们就不会了，对吧？我们出了医院，我们好了，我们基本上跟那医生就没啥太大的关系，我们就其实是不需要凡事都去询问这个医生的意见。那么被主医治之后呢？被主医治之后，这个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神要医治我们，神医治了我们之后，并不是要他的出发点或者说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我们这个必然朽坏衰残死亡的肉体修修补补，然后我们就可以快活生活30年，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吃吃喝喝哈，并不是这样的。神他医治我们是想让我们通过被他的医治能够预尝到耶稣基督复活新生命的这样一个滋味啊，这样一个大能。然后神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去侍奉他。神要求的是我们要用全人来回应神。所以保罗在这个新约圣经里写到，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能行各样多的善事。圣经里也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我们若死了是为主死，我们若活或死，总是主的人。那么这个，但是大家可能会问，就是好像这个人他也没有做错什么，对不对？因为圣经里面这个路加福音第17章里面有提到，当时主耶稣他医治了10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他，还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对啊，相比之下，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个人好像还显得很有良心啊。他至少还回，就是他没有回来感谢主，但是他至少就是他把主的名声宣扬出去了，对吧？表达一下就是他被医治的这个喜悦，然后我相信他也很感恩神能够医治他。但这个问题就是在于，这个他这么做讨不讨神的喜悦啊？那明显是不讨神的喜悦，对吧？因为他违反了一件神让他做的事情，所以这就给我看到，就是说神要我们 并不是让我们用自己的这个心意和想法来回应神的，神是要让我们用神所要求所吩咐的方式来回应神。那神所要求所吩咐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那主耶稣他自己说，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可能觉得自己做的特别对，就特别好，特别有道理，他为主大发热心，但是他做了一件偏偏是耶稣不让他做的事情。耶稣让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可能是一件他想不明白又不愿意做，去克制不住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其实福音书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记载，当时在圣经里叫在格拉森有一个地方，有个人被一群乌鬼所附了，然后耶稣基督就把这个鬼赶出去了。赶出去之后，那个被鬼附的人就圣经里说，就他要跟着耶稣，他就要就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不许，对他说，耶稣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做所做的事何等大的事，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这个人想跟随耶稣，耶稣不让他跟着嘛，耶稣让他回去，但是这个人对于主的这个吩咐或者对于主的回应就是很合神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圣经说那个人就走了，在尼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都惊奇。那么今天在我们大家跟随神的这个道路当中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常常会经历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能不能时常感觉到自己就是身上有那个十字架，我们要背十字架的那个地方，我们能不能真的是常常为了主的名，为了他的荣耀，我们能够舍己呢？这个真的是就是特别特别难的啊！就我感觉对我来讲，我时常是我的这个肉体出头。当真正有一件事情触碰到我肉体的时候，我的反应，我下意识的反应是非常的诚实，这样的真实的哈，就是我不能够诚实的依靠神啊，并不能够真正的顺服神，也不愿意去背起主的这个十字架。其实我在这里，我就当时就开了个脑洞嘛，然后我就在想说，如果耶稣基督他跟这个人说，他说我先跟你说，就是有一个吩咐给你，如果你不遵行，那我就不治你了。或者是说耶稣给他治好之后，我给你一个吩咐给你，如果你不遵行，你的麻风病马上就出院。然后那个这个人会不会就真的遵行神的旨意呢？我想大概率可能就会遵行了啊。但是神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就是神的医治是他白白的这个恩典啊。他不希望人用行为换取，人也不能用行为来换取啊。其实耶稣基督对这个人就很像是当时旧约里面神对于以色列人，那神是先把以色列人先给他们颁布一个律法，那么说你们好好遵行，遵行好了及格了，然后我们咱出埃及，还是说神先把他们领出埃及之后，然后再给他们颁布律法？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神先对摩西说，现在以色列的人的哀声达到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然后神在西奈山对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那么在这里，主耶稣也是先把这个人医治好了，然后他给他一个吩咐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但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很可惜的是，这一位长大麻风的病人就如同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那样，就是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是悖逆的，应着景象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这样莫大的这个救恩恩典医治的时候，神所喜悦的是他的百姓凭着信心跟随他的带领，因着敬畏顺服他的诫命，怀着感恩领受神的祝福。然后我就想跟大家就是一起共勉这个来自于约翰一书的一段话，然后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因为约翰一书里面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凡遵守主道的，神的爱，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因此，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对，以这段经文跟大家来共勉。最后我就稍微总结一下，我们这个关于这个耶稣基督是医治之主的几个点。第一，就是我们要明确的是，疾病的根源来自于罪的咒诅，所以真正的医治必须依靠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第二，就是身体的医治是让我们预尝神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和他复活这个新生命的大能。但是我们也比较非常清楚，就是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此生我们的肉体是不衰残的，我们的肉体其实是必将衰残的。 所以我们得医治，我们健康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乃是为了能够真正的荣耀神，能够去侍奉神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借着与主联合，随时随地支取他这个复活新生命的力量，住在主里。那好，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向天父主，感谢你真的保守我们刚才这样一段时间，愿主你的圣灵真的带领我们，也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仍然是那一个大麻风的病人，我们本是毫无指望的人，我们也要其实要承受一个注定要被你所弃绝、与你所远离的这样一个命运。但是主耶稣基督，你照着你自己真的是大的怜悯，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你所要成就的救赎，让我们有这样一份从你那里领受的莫大的这样恩典，让我们可以真的有这样一份复活的新的生命和属天永恒的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真的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时常我们靠自己是真的是活不出来，我们时常陷入在肉体的这种软弱当中。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让我们不单单真的是认识到自己的罪败坏，我们更加要认识到神你的恩典与复活的这样一个大能是可以覆盖我们、遮蔽我们，也来救赎、救拔我们，让我们因为你在圣经里面应许我们是靠着你的力量，我们真的是凡事都可以做。愿主耶稣基督真的是来洁净我们，也来真的使用这一天的信息，能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从你那里能够领受来自于生命的粮，让我们也可以时时刻刻住在你里面，支取你复活的大能。听我们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我有一节经文想回应今天的讲道，就是